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尼布甲耶撒王小玉住在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在这里再说一遍哈，在这里的各族啊，指的是不同舌头的人。我们上次讲过，指的是言语的不同。具体引申呢，就是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言语啊。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注意，这是尼布甲耶撒呢在圣经当中记载，他第二次呢通过这样宣告的方式向全国人说话啊。但是他这次的内容呢非常的出乎意料，他说什么？愿你们大享平安啊！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哈。他曾经有一次这样全国性的号令，他说：“各族各方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小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耶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所以说，当我们听在前面几章呢，前面的章节当中看尼布甲耶撒的时候啊，他宣告的时候，要么就是强制性的宗教崇拜啊，要么就是说 要杀人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 我们看前面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尼布甲耶撒呢 他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凶恶又非常就是自视自高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在第四章一开始呢，非常莫名其妙的，非常出意料，他说了一句"愿你们大享平安"，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祝福。人都，而且在他第四章，你会注意第四章的结果，不是说后边发生了什么，而是先说他说的这句话。然后这句话非常突然，这样一个人他一定经历了什么，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他这句话一定是真心。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假设他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面孔，换了一副口舌。他向人祝福，向人发出平安。第二节，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在这里哈，大家注意，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啊，他重点是那一位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后边说我乐意，就甘心乐意的去宣扬。首先呢，不是赞美巴比伦的神。不是赞美啊，尼波，也不是赞美比勒，说得很清楚，那一位至高的上帝，那一位在高天之上高过一切的上帝，而且呢，我跟他有关系，因为他向我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乐意在今天来说做一个宣教士也好，广而告之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来讲，实际上只有基督徒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见人之后向人问安，宣告平安，宣告祝福，然后呢，开始传讲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大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所以说，尼布甲耶撒他从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一位暴君变成了一位福音的使者，这其中呢是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在这讲到那一位至高上帝的时候，不是别的上帝，而是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不止一次显出神迹的那位上帝。是第二章47节呢，他所说的显明奥秘事的那位上帝，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是第三章28节所说的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的那位上帝。也是第三章25节所说的火中第四位的那位神子，而且他重点宣告，我不是被迫的，我是甘心乐意的，我是出于愿意的，我乐意宣扬。也就是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感恩。这是我们在后边证明，尼布甲他经历了在人看来不太好的一段事情，但是在他看来并不是这样。他对这样的经历非常的感恩，他感谢赞美传扬这位上帝。好 咱们看这个宣告是在所有人面前的宣告。巴比伦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巴比伦主流的信仰是术士，是加勒底人的信仰，但是他在这个国中他宣告他的信仰。所以说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所做的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是个蒙恩的人，他也宣扬了他所蒙的恩。第三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注意这几个哈，这里的神迹是复数，他的那些神迹何其大啊，他的那些骑士何其盛，他的国，这国是单数，是永远的国。也就说这国不是世界上任意一个国，是神的国啊，是神的教会。最后强调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原文的意思是他的权柄存到世世代代，在每一个世代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当提到大，当提到强盛，当提到永远，提到国度，提到权柄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人可能觉得没有说服力，但是这样的宣告是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尼布甲尼撒按照圣经的对我们的启示，他是历史上皇权最大的一位王，历史上没有一个王国土权柄统治力超过尼布甲尼撒，他是圣经所说的那个金头，这是他的见证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他跟第四章二十九节和三十节啊，他那种巡游在皇宫上，然后说啊，巴比伦大能大力啊，是为我建造的，要显我的荣耀，你看到完全的不同。他从一个自我称赞的人，自我荣耀的人，变成这个谦卑赞美上帝的人。其实在第四章当中最大的一个神迹是尼布甲尼撒他内心的转变，他灵魂的转变，他认罪悔改，起来赞美上帝，并且传扬他不再是一个摊子，不再是一个暴君，不再是一个只知道杀人，只知道让别人服侍他的人，他成了一个起来传扬福音的人。所以说尼布甲尼撒呢，在这一刻他真正的清晰的认识到他的国是世界的国，他只是一个金头，而且呢他曾经要造一个金像，想让自己的国度千秋万代永远昌盛。事实他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他理解了但以理的预言，就是但以理书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而且他在这决定性的宣告当中，他说上帝的国度要存到永远远，世世代代直到永恒。这里完全是他对那一位上帝的认知和赞美。尼布甲尼撒此时此刻愿意完全的降服，完全的赞美，完全的归顺，并且呢他这种赞美也表示他愿意进入那永恒的国度。这里呢就像我们所说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说第四章他的平安，是他宣告平安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了平安，他宣告福音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了福音，他宣告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国度，是因为他已经蒙到上帝的恩典。大家注意哈，从第四节开始啊，是他说的话，注意这个地方如果翻译的话应该有一个括弧啊，前面是他就像电影一开场他在那赞美上帝，后边说大家挺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经历了什么，哎，然后第四章第四节就全部是他的经历。接下来呢，他开始讲他蒙恩悔改的经历。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啊，他说完提到他我啊，然后呢安居，安居就是安逸自在的意思， 平顺的意思就是在那里享受荣华富贵的意思啊。两个是五章一节呢说过这种生活的光景，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好哭泣哭好，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啊。后边大家自己去找经文。然后五章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在这里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呢他的生活是堕落的，他没有任何的信仰。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大概相当于路加福音当中那个财主啊，天天的宴乐度日。然后第五节，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在四章五节的时候呢，他又做了一个梦。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发现啊，尼布甲尼撒好像是在做王的人当中意象领受最多的人，上帝真是恩待他。这个意象啊，不是我们今天灵恩派说的异梦，意象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圣经，大家注意哈，它就是圣经。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只有先知才有这种待遇，尼布甲尼撒他竟然享受了先知的待遇，而且不止一次，上帝真是爱他。他说啊，他这个梦呢使他惧怕，意象和意念使他惊慌。这里他产生了一种情绪，惧怕和惊慌，你对比前面的安居和平顺。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不单单把这看作梦，我把它看作圣经真理和圣经上那些扎心的话。圣经的真理和圣经上扎心的话往往使我们恐惧，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是有罪的，我们里面有不洁，有不公，有诡诈。所以说当你放下你的眼睛去仔细把圣经读一遍的时候，人正常第一个反应是惧怕和惊慌。如果你读完了觉得哎呀真是啊挺好，全是关于别人的事情，那么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信仰。在这里呢，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象开始介入到他的人生和生活当中，是再一次。第六节，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来看这里哈，他开始降旨了，因为他又做梦了，他也不明白这个梦。但是这一次他找的不是但以理，事实上他明白只有但以理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讲论解释这些意象。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不太愿意找但以理，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但以理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但以理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他不愿放弃他那些罪恶，他不愿放弃他的安逸，他不愿悔改，所以说他找人算一算，他不愿去教会，他指望这些术士和这些哲士啊，哲士就是智慧的人，能够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巴比伦的哲士呢，就是巴比伦的智慧人，就是代表世界的智慧。第七节，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一次呢，尼布甲尼撒很有意思，他没有再说梦我不告诉你，你们自己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样的话最终只有丹尼会说出来，因为丹尼里面有神的灵。他直接把这个梦出卖啊，直接把这个意象和真理出卖。但是很奇妙的是，在前面呢是不把梦告诉你啊，然后让你说梦和讲解，这样术士答不出来。但是在这里呢，梦告诉了你，这些巴比伦的术士照样讲不出来。所以说记住一个真理，叫教会之外无真理。另外一个是在真正的上帝的牧者之外，人没有办法讲出真理。上帝的启示岂能被世俗小学看穿？答案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而且这样的一种现状呢，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样。上帝的话就是摆在一个人面前，没有圣灵，没有教会，没有上帝的所赐真正的牧者，人无法看懂。上帝就这么定的。 所以有了四张八景，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丹尼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你在这里注意成活。原来的意思是直到最后才轮到丹尼里，也要说他实在是不想找他等等等等，希望这帮术士找有一个有用的，结果咋找了99个，没有一个有用的，最后还是得见丹尼里。而且呢，你注意这句话哈，他这次啊，你要注意哈，他这是在叙述哈，大家注意，他在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呢，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丹尼里。他在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直接叫伯提沙撒，他不会叫丹尼里的。大家注意哈，但是他悔改之后呢，重新叙述这些事的时候啊，他首先承认啊。啊，丹尼来到他面前，也就是说呢，他不再，你注意这个原文哈，原文的意思就是当他悔改之后，这样正常复述的时候，他是以丹尼里他本族的信仰和他本族的神的名字来叫丹尼啊。他说直到最后啊，丹尼来到我面前，丹尼是谁呢？怕巴比伦的人听不懂，他就是那个用那个我以前信的那个假神啊，用假神的名给他起的叫伯提沙撒的那个，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看四章八节王这种复述的时候，他的信仰已经改变，他开始尊重丹尼的神和丹尼的信仰啊。丹尼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了他。他再次强调丹尼里面的神是圣神，是圣洁的神。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明白，事实上有些人呢，我在社会上见过，包括基督教圈里也有，他有罪的时候，他其实他并不觉得福音是荒谬的，他并不觉得耶稣毫不存在，他不愿来找耶稣，不愿来到教会，不愿就会听到，不愿翻开圣经的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灵是圣的，神的圣洁直接显出人的不圣洁。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过不了你们这样的生活，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说最后没办法呢，把梦告诉了丹尼。4:9，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我要把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弟兄姊妹，4:8是一个过去，4:8是尼布甲尼撒悔改之后一个复述，4:9是什么？是过去的原话，是在他没悔改的时候那时候说的原话。他那时候怎么叫丹尼啊？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也就是说他对他没有太多的尊重，就说你只不过是一个术士当中啊领头的一个啊，伯提沙撒啊，就是这个和那个波沙撒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啊，非常的这样说话，说因为我知道啊，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都不能使你为难啊！你不早知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叫他呢？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他的解释说出来。其实这些话他都知道，他知道丹尼里面有神的灵，他知道丹尼里的神是圣神，他知道这些奥秘是丹尼靠着神的灵能给他解释出来，但是他这个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到了没办法了，事情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灾来了。所以说呢，这是人的罪啊，人的悖逆。3:10，我在脑中的印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大家注意哈。像王啊，他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他先把梦啊给那些术士讲了一下，但是没给丹尼里讲，然后给这个讲一下，然后一个个来一个个来，最后不行了，最后把他叫过来啊，在这又讲了一遍。原来的意思是看呐，大地中间有一棵树极其高大啊，4:11，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树啊，它高的能够触及到天，而且能见度呢在地级都能看到。四章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和走兽卧在荫下，天上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宁贾恩萨统治之下的这个国家非常的富，非常的繁华昌盛。首先呢，经济发达，有钱，而且呢农业发达，人人在这个国家能怎么样，能吃饱。所以说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人，大家注意，这田野的走兽啊，飞鸟，实际上在比人，实际上都来投奔他，因为在这有饭吃啊，有钱花啊，过得非常舒服，就是凡有血气的都得食。然后呢，这里呢也应验了这个单里说二章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把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上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啊，这国家非常繁荣。四章十三节，我在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原文的意思是，看呐，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这个守望的原文就是不睡觉，守望的意思，指的是天使，负责看管这个国家，并向上帝汇报，执行上帝命令的天使。四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得知呢，审判来临，所有不敬畏上帝的人民，甚至是所有不敬畏上帝的王，他都会如此，有一天他都会面临这个审判。在犹大书也提到过啊，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也要说那人作恶的时候，人抵挡上帝的时候，终有一日审判会来临。四章十四节，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这是使者的宣告哈，你注意这几个词，伐倒，伐倒就是把这个大树给砍了，枝子砍下，叶子晃掉，然后果子扔了，扔完之后这个国家就啊那个样了。所以说那些跟随的人呀，就是走兽飞鸟，最后全散了啊，因为没有好处，也没办法继续在这里。所以说这里呢就告诉我，尼布甲尼撒呢，他将会失去一切的荣美、全能、荣耀，而且再没有一个人会跟随他。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钢圈啊，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在这里哈非常有意思，说是一棵树，但这棵树呢，他说他这个树还能吃草，其实这里是一个意思。首先弟兄姊妹需要注意一点，上帝对尼布甲尼撒有管教，但是更多的是怜悯，神不止一次的提醒他，不止一次的将意象给他，让上帝怜悯他。我们大概从两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对他的惩罚不是连根拔起。但你看意象后边章节的时候，单里说有一些意象，包括今天你看历史世界上有一些抵挡神的国度和君王，直接就连根拔起，整个的群族通族灭亡，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有的。对他的惩罚虽然砍掉，但是只是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呢，用铁圈和铜圈给它箍住，不让它再生长，但是并不是灭绝，因为根还在。而且呢，你要注意一点，为什么说神怜悯他？神阻止他继续犯罪，不像法老，也不像他的孙子波沙撒啊，最后做到头了，灭亡了，不是的。实际上这是上帝对他的怜悯，说在田野的青草中 要因为呢，他要被流放到旷野，任由天路地势，也就是说，他呢将失去一切的朋友、亲情、温情，并且呢，他会尝受到这种野外的寒冷，啊，而且他将会与地上的野兽一同分食草料，他吃的不再是王的宴席，他吃的将不是人吃的东西，他会陷到最悲惨的境界，如同比今天的难民还要悲惨。4章16节，惩罚不光是肉体上的，还有内心和精神上的，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啊，在这里呢，我更倾向于翻译成七七啊，大家往下看。这里原文说使他原先像人的心改变，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罗马书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若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他瞬间呢就成了一个傻子。兽心的意思主要是跟他先前的心对比，失去了一切的雄心大志，失去了人的一切的情感智慧，可以说他疯了，也可以说他痴呆了，总之他不再像一个人。七七的意思呢主要指的是神的时候满足的事，七是完全数字，就是上帝看着这段时间可以了，可以把他救了，可以改变他了，主要这个意思。等到神命定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觉得对他的刑罚满足的时候，上帝觉得他已经学足功课的时候，神会再次改变他的人生。4章17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好，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异梦啊，它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启示。首先呢，在外在看来是守望者所发的命，是使者所发的命，是天使所发的命，但是本质上是至圣者发出的要求，是天上的上帝所发出的要求，要求这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中文叫好叫世人知道，原文的意思是直到叫世人知道，直到尼布甲尼撒知道，尼布甲尼撒也决定让世人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这一切会改变。啊，知道什么呢？谁在人间掌权？至高者在人间掌权。英子们，从历史到今天，不是哪一个人在人间掌权，所有炫耀权威的，所有那个呼扬跋扈的，他需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怎么掌权呢？很特别，要将国赐予谁就赐给谁。你要说今天的所谓的君王，所谓的国度不是你打下来的，上帝愿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甚至可以从粪堆里提拔一个穷乏人，一个极其卑微的人来执掌一个大的国度。所以说历史到现在哈，世上的国是暂时而又短暂，上帝喜欢赐给谁就赐给谁。你会发现无论是在单立书当中那四个国度的变更，还是今天很多今天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些小国，甚至一些部落。今天的欧洲在最初的时候都是蛮族啊，但是呢在上帝祝福的时候他们都成了大国。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一个国不谦卑，一个国抵挡福音又亵渎上帝，他即便是超级大国，神有一天也会让他变成荒芜的地方。因为上帝想给谁就给谁，想立谁做王就立谁做王，只不过今天世界上人听不进这个道理。4章18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的术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啊，他也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找你呢？因为 如果有别人的话就不找你了啊，正因为啊这里所有人都试过了没有用，所以再找你。为什么呢？因为你里边有圣神的灵，你知道你早找啊，啊人就是这么刚硬。三十五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好，我们看啊，在这里呢他再次提到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啊，这是一个复述啊。所以说但那个尼布甲撒在这里复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向全国人他讲解这个但以理以前叫伯提沙撒啊，是他给他起的名字。在这里哈，但以理听完这个梦之后，他立马明白了这个梦在讲谁，所以圣经说但以理就愣住了，然后非常的惊慌。他看出来，他说啊，他说你不要惊慌啊，你把他告诉我就行。实际上我们看丹尼和这个王的关系还是非常好，他说我王啊，愿这梦归于什么恨你的人，这梦的解释归于你的敌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讲讲看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严重，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说他此时不害怕。他看到这个梦害怕，但是他这个梦一过他也不知道害怕，他也不知道这个梦的结局有多么害怕。四十二节呢，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级都能看见。啊，我先翻四章二十一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二十二节，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啊。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在上帝的祝福下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坚固，然后呢他的王权他的威势说渐渐长及，就是说快要高到天上，他的权势呢已经涉及到地极。来，继续往上翻一下，看这是二十二节，好，往下翻。二十三节，王继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子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二十四节，王啊，讲解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在这里呢，丹里开始重点给他讲解啊。他首先这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临到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而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好，往下翻。要说丹里呢在这里时候告诉他，你将失去权柄和地位，你将被赶出人类世界，赶出文明世界，赶出皇宫，并且你的智慧和聪明呢将沦落为只有畜类这么低啊。二十六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这个诸天啊实际上是一种代称，指上帝的意思，指高天之上的上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丹里呢也宣告了上帝要管教你，要惩罚你，但是上帝呢对你留有怜悯，并不是将你灭绝，以后呢等你明白了该明白的事情之后，这一切还会再给你。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吧，来看啊，弟兄们，你要明白一点，在这里丹里向王提建议，他要求王怎么样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然后呢以求延长平安。也就是说这句话等于在告诉尼布甲尼撒，第一，你并不公义，人的第一大罪恶不公义啊，大家注意。第二呢， 你也不怜悯那穷人，啊，最主要是你有罪孽。尼布贾尼撒在他执政的时期哈，这个人非常残暴，也非常骄傲。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呢，建造巴比伦行宫，最后就是为了显摆。尼布贾尼撒呢，他还在今天来说，他还建了一个被称为七大奇迹的那个叫巴比伦空中花园，啊，那个花园就是豪华无比啊，据说是他娶了一位王妃，那个王妃整天想家，整天哭，他说不要紧，你老家什么样，我给你造一个。他实际上是，你要注意，这个人是既好面子又没有怜悯又残忍，最主要还不公义，还骄傲。所以说呢，丹尼劝他认罪，认罪悔改，说这样呢，这个事情虽然发生了，但是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上帝呢或许呢会放你一条路啊，就是说你如果认罪悔改的话呢，或许呢你不用经历这样的苦难。28节，事实不是这样，这事临到尼布贾尼撒，原文的意思，这些事全都临到尼布贾尼撒，啊。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也就是说12个月呢，我们怎么理解呢？也可能这12个月这个才建好的，也可能呢。他憋了12个月啊，这句话丹尼一劝呢，他可能有一个短暂的悔改啊，就是说啊，暂时悔改。今天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悔改的时间比他短一些，可能撑不了12个月。所以说呢，他就好了是一个12个月啊，就可能也许就忍耐了12个月，然后就开始嘚瑟，甚至说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上，那个王宫盖得很高大，他在上面游行。我们需要注意哈，很多的君王啊。都是在统治稳固之后，或者是说他开始嘚瑟，开始游行王宫的时候，他的国度开始走下坡路的。我们知道大卫王啊，他就是在国家稳定之后，他在皇宫游行，结果看到啊一个女的洗澡啊，然后从此呢他犯了大罪，掉到一个坑里。所以说尼布贾尼撒呢，他也是在这一刻开始半跌。30节，他说。他开始说了，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他内心的真正的意图，他内心真正的骄傲再也憋不住了。他看到这大巴比伦，看到这荣耀之后，他开始赞美他自己。你注意他这几个词哈，大巴比伦。我用大能大力啊，建为京都，显我的威荣和荣耀。历代志上29章12节啊，这个尊贵荣耀，这个大能大力，在圣经当中啊，都是在赞美神用的。啊，诗篇145篇12节说：“好叫世人知道你的大能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魔鬼呢，往往引用圣上君王，让他夺取上帝的荣耀。尼布贾尼撒也不意外。当然今天很多人也不意外，甚至基督徒也不意外啊，都有这种骄傲的倾向。可能呢警告一次吧，能忍一段时间，但是不能长久。你们想在这一刻呢复发了。我们再注意一下哈，丹尼书20章30节说啊，至于那奥秘的事显给我，并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人，乃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意念。哎，这但你说23节和这有关系，你发现到这里的时候，王内心真正的意念显露出来了。他从前的谦卑不过是被迫谦卑，他从前的赞美不过是没有办法不赞美，因为那是事实，那是神迹。但是今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内心真正的意念显露出来，其实他真正想敬拜的是他自己，他真正想荣耀的是他自己。31节，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就说这个话呀，原意思是含在口中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话可能张开嘴啊还没啊出来，也可能啊了一半， 也可能就挖出两个字来啊。但这时候上人说不用挖了，已经知道了啊，已经可以定罪了，这个证据已经留下来了。这时候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有神的声音，神的命令从天降下。哎，这个尼布甲尼撒讲一下，真的是上帝对他很特别啊，又有异象，又有天上的声音，连旧约的先知都不能多次享受这样的待遇。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什么事呢？你的国没了，离开你了，你的国不再是你的。32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异象是什么意思，就是再一次重复了异象当中的那句话啊，你会被赶出去。据巴比伦的史料记载，尼布甲尼撒疯了，然后被赶出去了。而且呢，有历史记载，他好像是被关到他那个他建的那个空中花园那里。我个人感觉呢，他是被赶出去的，应该是被赶到野外。这样说呢，你被赶出离开世人，离开皇宫，离开这个世界文明，你的住处住在哪呢？田野的野兽一起，而且你要像牛一样以草为食，最重要的是要经过7期，就是上帝觉得可以了啊，那个时间最终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听好了赐给他所喜欢的人啊。这句话很重要，原本的意思是上帝会把国赐给什么人呢？不是什么人都赐，他所喜欢的人。33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鹰爪。说这句话当时就应验了，他立马被赶出去，而且他好像是不知道是成了神经病或成了痴呆，然后他开始吃草，然后整个身体也弄湿了，接着头发长得很长，甚至说像鹰一样长，然后指甲呢也非常长，像鸟一样啊，那个形象呢，网上有图片，大家可以搜一下，基本上可以描述出来。大家在这注意一点啊，我为什么说，其实我看到这个第三，很多人看到这个第4章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笑啊，觉得好搞笑啊，你看上帝管教有人这么可笑，其实我是很感动，我甚至感动的要流泪，因为我感觉上帝真的爱他，把他砍了一半，最后还给他留下根，让他长起来。而且你要注意，一般如果一个王成了这种疯子，那国内的人怎么处置他，这是无法预料的。而且尼布甲尼撒平常得罪的人太多了，杀的人太多了，很多人不把他肢解了才怪了，但是很奇妙，他只是被赶出去，赶到野外也没有人去追杀他啊，那到了时间还有人把他请回来。而且在野外哈，他也不是变成一头狮子啊，他只是变成一头牛，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这野外是个野兽的，他也没被吃掉，就是说上帝呢真的是在保守他，上帝不是为了灭绝他，而是为了使他悔改。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我们需要注意啊，为什么要经过7期呢？弟兄姊妹，因为人太刚硬。我们生命当中哈，尤其我们这蒙恩的人，你一定经历过这个7期。为什么不叫7年？你的7期可能是2-3年，你的7期可能是5-6年，你的7期可能是半辈子，有的人7期可能一生之久，但总归有的人在这7期完事之后 上帝重新拯救你。所以说弟兄姊妹，要经历这七七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是刚硬的人，人不肯悔改。因为亚萨呢，在这预言告诉他，甚至讲给他的时候，让他只好了12个月。今天有很多人犯罪之后有短暂的悔改，可能就好不过3天，好不过1个月，甚至好不过几个小时。所以说上帝没有办法，他只能来硬的。奉劝大家不要走到这一步，因为到变成你变成牛的那一刻是非常凄惨。然后你又怎么样，你注意他的态度哈。甚至说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七七满足的时候，神的命令满足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举目望天。之前他在巴比伦塔上，然后这是俯瞰大地啊，俯瞰众生，非常的牛，真的赞美他自己。但这一刻他举目望天，他不是看天，他在仰望天上的上帝。后面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什么这一刻聪明啊？诗篇箴言书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尼布甲尼撒从这一刻学聪明了。接下来聪明的具体的动作，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你记住哈，不单是口上赞美，还有心里尊重。听懂没？很多人说啊，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又唱又跳啊，但是又说谎又诡诈，绝不尊重上帝。一定要不但赞美，最主要是你要尊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可以活到永远。你信靠他，赞美他，尊重他，你信他的话，你也可以活到永远，跟着他活到永远。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尼布甲尼撒不再称赞自己，不再追求千秋万代永远长存。他说只有他的国，只有上帝的国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他的权柄永远存在。此时此刻他不再赞美巴比伦的偶像，他赞美这位永活的上帝。这是单立书22:44所说的。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你做什么呢？在这里大家注意哈，继续往下翻。首先他强调地上所有的居民算为虚无，什么意思呢？世界不算什么，世界上的万民不算什么，整个世界说什么，整个世界喜欢什么，整个世界要崇拜谁，什么用处都没有。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是什么，主流宗教是什么，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不光是世界，就是天上的万军，天上的天使，加上地球上所有的人，他的重要性都不能与这位万王之王相比。要说此时此刻尼布甲尼撒他讲到一个问题，就在基督徒的心中，就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世上的金钱权力人的荣耀那些屁事儿，没有任何的比拟性。很多时候只有经过人生当中这七七，很多人呢只有经历过你自身经历的那种吃草如牛生不如死的那些悔改的阶段，管教的阶段，你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并且说无人能拦阻上帝的旨意。这里呢也和以赛亚书45:23说的一样，上帝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而且就是说无人能够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向上帝顶嘴，没有人可以对上帝的作为指指点点，因为你没有那个智慧。你们讲在这一刻他完全认识的。所以说尼布甲尼撒的他的聪明是从认识上帝开始的，是从认识至高者开始的。36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的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原文的意思在那个时刻，什么时刻呢？他明白了的时刻，他悔改了的时刻，他知道人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时刻。尼布甲尼撒他心中的梦想就是权威，就是王权，就是荣耀，但在那个时候他明白了，没有上帝什么都不是。所以说，当你明白这些你该明白的时候，上帝也会把他觉得可以给你的给你。尼布甲尼撒经历过这七七，经历过这样的认识之后，弟兄姊妹，他就是这些荣耀权柄再多加给他一些，他也不再会骄傲，因为他已经完全认识了这些。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不要忘却，因为你现在担不起承担一些工作和事情，还有一些财富，是因为你的人生当中有偶像存在，耶稣不是你的唯一。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来看，四章十七节说啊，这是守望者所发出的命令，圣者所发出的命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弟兄姊妹，尼布甲尼撒这一刻成了一个极卑微的人，他在神面前极其谦卑，所以说上帝又重新把他立起来。尼布甲尼撒在这一刻呢，他谦卑下来。三十七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在这里呢，他再次向万国万民宣告，他说，我听好了，是我哈，我尼布甲尼撒赞美，赞美怎么样？尊崇，尊为人生的首要，恭敬，内心的敬畏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诚实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往下对比一下三章二十九节哈，在三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对上帝的尊重是这样，他现在我指无论何国、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诽谤沙德拉、米沙、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实行这样的拯救。那时候他怎么赞美上帝的？他实际上他不明白真理，他不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说，我也不会别的，就会杀人，谁也不行，上帝我替你杀两个人吧，啊，来表示对你的尊重。过去欧洲有一个王很有意思，有人给他讲耶稣受难啊，他把那个刀敲得光光，他说我当时要在场把那人全杀光，那样不能赞美上帝。真正的悔改才是赞美上帝，真正的谦卑下来才是赞美上帝，真正的尊崇尊重以耶稣基督为你人生唯一的主才是赞美上帝。而你们讲他说，他对我做了这么多，他把我变成一只牛，他夺去了我的王权，他曾经惩罚了我，但是有点他没错。这句话你知道相当于什么吗？相当于十字架那个强盗所说的，我受的是我们应该受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因此这是真正的悔改，他完全诚实，而且他做的没有错，全都是公义。最后尼布甲尼撒给了后世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王，或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劝告，那行事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那行事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无论呢你在人生当中也好，你在教会当中也好，你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做的事情也好，你都不要带着骄傲。如果你是为了显摆自己，要荣耀自己，有一天上帝能把你降为卑，让你过几天，或者说过几年，生不如死的日子。希望所有的每所有的基督徒能够记住这句话。另外这句话呢，也给后世所有的君王和世人一个警告， 如果一个人不赞美尊崇啊恭敬万王之王，那么他就是愚昧的骄傲人，上帝有能力把他拉下来，上帝这么做完全诚实。这个见证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君王尼布贾尼撒说的，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从人生的这属肉体的君王有他这样的权势。这是尼布贾尼撒自己的悔改经历和他的信仰告白，对后世的君王臣民劝告和警戒，也是对今天教会里的人和教会当中基督徒的劝诫，让我们都能够对第四章的经文，对这样的上帝的拯救感到感恩，同时靠着主的恩典警戒自己，免于在上帝面前高傲。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